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耶稣显圣容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重新发现祈祷是人的基本福度。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举行，青年们期待教宗的鼓励。教宗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祈祷不是毫无用处的逃避形式，也不是为个人福祉而使用的心理技巧。相反的，祈祷是我们人的基本福度，因此其真正的道理值得被重新发现。同时，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即日课，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5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强调，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休息后，教宗再次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省思梵二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谈论教会礼仪祈祷所蕴含的教会层面。聚集在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你们要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教宗指出，每一个祈祷构成了我们人性中的核心层面，尤其是在整个礼仪中的祈祷，它绝非能够规避世界及其需要。在祈祷中，我们与耶稣结合，借着圣神向天主圣父献上赞颂和感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宗圣保禄六世曾希望日课，即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以这种方式让圣神充满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行动，同时启迪我们对月奥祭有更深切的体悟。教宗里昂十四世解释道，日课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得以圣化，早晨我们怀着信德和感恩开始一天的生活，中午我们在劳苦中恳求忠信的力量，傍晚工作结束后在日落的时刻由晚祷相伴，夜晚我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的平安中安然入睡。最后教宗勉励众人，当我们在教会的礼仪祈祷中与整个教会结合时，我们可以在尘世的旅程中汲取各自所需的灵性滋养，期待着无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借着祈祷，也就是灵魂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撑你们的日常行动。我衷心的降服你们。教宗李昂十四世于今天星期四睦邻访问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小城亚西西，为期四天专为青年举办的会晤、工作坊和分享活动也将由此落下帷幕。教宗将回答青年的提问并主持弥撒，勉励他们不要满足于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一年前在罗马举行的禧年青年活动中所做的那样。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举行，吸引数千名18至33岁的欧洲青年齐聚在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作为聚会筹备人员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修士陆家向本新闻网指出，从教宗那里听到一句指明人生意义的话是何等重要，因为教宗善于搭建一座连接着青年与圆满生命的桥梁。关于教宗在亚西西的行程，陆家修士指出，8月6日上午圣父很早就抵达，时间是8点30分，所有活动都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举行。大殿内保存着宝尊堂，圣方济各曾修缮这座小堂，在那里生活，创立方济各小兄弟会，并在那里逝世。对我们方济各大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在我们今年纪念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它也具有特殊意义。教宗将在宝尊堂内私下祈祷片刻，随后他将走到大殿前的广场，聆听三名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青年。这三名青年将围绕三个不同主题向教宗提出问题。之后教宗将私下会晤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接着他将在10点至10点30分左右主持弥撒。当天也是耶稣显圣容庆日，与教宗的会晤是这项四天青年活动的高峰。在此机会上，陆家修士介绍这为期四天的活动说，工作坊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第一天晚上，青年抵达后聆听亚西西教区阿克罗卡总主教和埃尔巴教授的发言，帮助他们把握接下来几天活动的主旨。两位讲者说明1221年草席大会的历史背景，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生活中的这一件事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的灵感来源。我们围绕和平、宽恕和圣召的主题举办工作坊，让青年有机会重新聆听天主对他们生命的召教。因此8月4日是青年的聆听时刻，到了5日他们通过更具参与性的工作坊亲自发言表达自己。我们还特别希望设置一个对我们非常珍贵的场所，就是称为燃烧荆棘的祈祷小堂。青年们可以在各个工作坊的间隙前往那里。活动期间，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每天都会持续鸣供圣体。此外，青年还可参观两项展览，陆家修士解释说，其中一项关于圣方济各的展览由翁布里亚和萨丁岛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主办，其目的是让人认识圣方济各，摆脱许多加在他身上的形象，重新从他的遗嘱中所说的话出发。另一项展览由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学生策划，他们从战争处境出发，分辨出那些借着福音的恩宠带来光明的人物。 参加这项活动的青年当中有天主教徒，也有非天主教徒。对此，路加修士表示，看到圣方济各的吸引力至今仍能超越信仰的界限，这使我们愿意大胆尝试，为那些或许愿意迈出一步跨越偏见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新接触生命中重要的事物，或许还能与上主相遇。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固然希望如此，但我们并不强求。教宗里昂十四世于7月31日签署梵蒂冈成国新版基本法，如同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新法旨在回应新的治理需求以及在过去数年内的几项重大法规调整。新版基本法立即生效，并取代原先于2023年5月13日生效的基本法。这是教宗里昂十四世在牧职之初颁布的重要法律，他确认并纳入这些关乎立法、执行和司法职能的修订，特别是在立法方面，2025年11月19日借由手谕已引入的修法也整合进这唯一的一套法律条文。当时的修法关乎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领导班子，其功能属于立法和执行的范围。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废除了先前梵蒂冈成国基本法中的第八条第一项，也就是只有枢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今天肩负这项职务的是一名修女彼得里尼，她也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事实上，新版基本法的第八条规定，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和其他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接着，关于执行的能力，一方面确认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其组织架构正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了主席和秘书长的任务及相关的合作关系。提到秘书长，基本法强调了其制度性的功能，指出秘书长的职务也可以托付给一人以上来履行。至于司法的职能，第22条一项写明，司法机关的法律制度由关于司法规范的法律来确定。因着近年来多次重要的立法及修订，司法全面保障了司法行政的服务。借由这个严谨的架构，新版基本法如同先前的版本那样，在序言中阐明，为了将组成特征赋予给梵蒂冈成国，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行使，基本法始终是国家任何其他法规的基础和参考。序言也确认了梵蒂冈司法规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此外，在新版基本法的序言中也清楚重申，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序言最后表明，一如既往，在拉特朗条约所界定的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梵蒂冈成国或圣座机构运作的建筑物和区域内，依照国际法的效力，公务人员和机构职务享有保障和豁免权。在这些地方，治理机关以及所有在真正教会精神的激励下承担不同领导职务、固定为圣座执行服务的人，都获授权行使相应的权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向生命开放，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越来越多夫妻就算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也很难怀上孩子。然而，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生命的开放不局限于亲生子女，即使没有孩子，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家庭课题。首先，我们来聆听一个实际案例。玛丽·路易和安德烈结婚十几年了。刚开始时，他们两人都希望有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但首先，新婚时得先安置住的地方，然后是先生要去进修。接着他们想，在有小孩之前，还是先把工作稳住要紧。最后，他们两个终于觉得是该有小孩的时候了。他们心想，再过几个月，玛丽·路易一定会怀孕的。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玛丽·路易的肚子却什么消息都没有。越来越多亲友、同事问他们，什么时候才打算有小孩？尤其是祖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愿望，让他们倍感压力。先前他们还可以找很多借口，说他们不急、还早等等。但现在，他们却越来越常听到亲友隐隐的责备。你们的二人生活过得可真惬意呀，或者你们根本就不想对生产报国做任何贡献。每当玛丽·路易获知女同事或年轻时的挚友怀孕或有小孩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办法很衷心地替他们高兴，渐渐的，她就和有孩子的朋友越来越疏远。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他们谈话中三句不离儿女经，以及他们对儿女成长所感到的喜悦。每次他插不上嘴时，心里的那种痛就越来越强烈。由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就决定寻求医疗协助，了解了该透过哪些检查来找出不孕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活原则。为了做这些检查，在这段期间，他们必须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性行为，甚至必须克制突然想亲热的冲动。此外，还要和医生进行多次咨商会谈。最后，他们终于知道，他们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怀孕，而原因完全落在先生安德烈的身上。其实，大约有 40% 不孕症的问题出在男性身上。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考虑，看看到底要不要接受医生建议的体外人工受孕法。他们自问，到底应不应该或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负担。这是他们这段时间内最主要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些密集的会谈，包括在一个社会心理咨询单位做的团体会谈，玛丽·路易越来越确定不要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夫妻两人也渐渐达成共识，即使没有自己的孩子，生活一样可以很充实。他们不再祈求天主赐给他们一个孩子， 而是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将自己的能力和情感投入那些特别信任他们的人身上。有好长一段时间，玛丽·路易非常伤心，因为她不可能成为母亲，不能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孩子。直到她的上司托付给她一个重要的任务，她才发现，因为没有孩子，她才有可能接下这项任务。她越来越惊艳到，这个任务让她觉得非常充实，觉得自己被需要，这工作给予他生活的意义，而且自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母性特质。谈到不孕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一起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现在没有孩子的夫妻比以前多很多，有很多人是不得已的，但有些人却是自愿的。这些不得已而没有孩子的夫妻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因此而悲伤，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成功地将原来投入家庭的精力转到职业生涯上，并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除了正职以外，还参与许多社会慈善活动，热心服务堂区、邻里，参与社区中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活动以及社团等等。而那些有意识决定不要孩子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缺少孩子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但透过将精力投入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父亲及母亲特质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古伦神父则提醒道，允许悲伤才能从无子的现实中走出来。他在课程中遇到许多很想要小孩却无法如愿的夫妻，他们的内心非常忧伤，要他们和原本想建立大家庭的理想告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古伦神父无法马上给这些夫妻什么建议，但他认为他们第一步该做的就是为自己无法成为父母而悲伤。只有他们能勇敢地为这种情况悲伤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新起点。只有他们面对这个悲伤时，牧灵工作者才能和他们一起思考要如何面对没有孩子的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结出果实，但除了孩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结出果实的可能性呢？有些人在职业上结了丰硕的果实，他们成为很好的教师或幼儿园老师，或另一些人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也有一些人积极为孩童服务，为自己在教会内的带子带女，为生活有困难的孩子，为罹患绝症的孩童、残疾的孩童以及第三世界的孩童服务。心理学家艾瑞克森认为，传宗接代的意思是丰硕多产，这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只能透过孩子，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持续开花结果的方式有很多。例如艺术家非常有创造力， 他们创作的东西唤醒了许多生命。音乐家则以音乐愉悦人心。有一位无法生育的妇女收养了一位很难照顾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种特殊的天赋。因着她无法生育的遗憾，她有机会去接触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姻虽然有她本身的问题，但也含有许多契机。通常孩子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因素，当这个因素不存在时，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必须更用心去经营。夫妻俩必须有一个比自我更重要的目标，否则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消耗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对有些人而言，追求灵性的生活就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若夫妻两人都走在追求灵性的路上，他们的眼光就会跨越自我而仰望上主，这将使他们合一。另一些夫妻则跨越自我，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这也会使得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夫妻为他人敞开大门，款待客人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使命。没有孩子的夫妻需要特别的共同生活文化，以使他们的婚姻能长久，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我们介绍了膝下无子的基督徒夫妻的苦楚。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经验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建议这样的夫妻多多和邻居的孩子、侄儿、外甥相处，来获得这些经验。只要能付出时间去体验，这是非常值得的。再者，即使没有孩子，也必须时常反省自己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发挥父爱和母爱。我是否过得太舒适了，只想到如何极力扩大自己的享受。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